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教父哲学里面的一些知识主义。那么知识主义可以说希望接受知识的一种考验，来去证明信仰的合理性。那么这一种的方式，知识主义的几个主要的代表，不管是 Valentinus 还是 Marcion 还是后面的 Money 啊，事实上都有一些偏差，就是他们好像多多少少牺牲了信仰的这个层次，来就符合这个知识的层次。所以教会里面也有更大的一批学者，那么他们称为副教学者，称为 Apologetics， 这是副教的保护宗教的一些学者。这可以说是在当时基督宗教，也就是说耶稣的弟子们跟弟子的弟子们，他们从公元两世纪到五世纪期间，有数不清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被后面被称为教父，被称为副教者。他们对信仰跟知识的融通工作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在基督宗教早期的一些教义，还是一些教规，还是一些教义，那么这些东西都有这些教父们在那里慢慢的去污存清，把这个坏的部分，不合于圣经，不合于信仰的部分，把它除掉，那么然后把好的东西那么保留起来，加以发扬光大。那么这个副教的这个工作，可以说一方面在休息上这个排除那些对宗教的误解，对信仰的误解，在积极上则要建立起一种教会的这个制度，把教义，尤其是把教义、把信理、把当信之道要讲清楚。当然除了当信之道之外，一个宗教还是一个教会，它很重要的还有教规，就所谓的当守之戒。那么这个当守之戒的教规，就是一个教徒你进了这个宗教的团体，有哪些规矩你应该遵守。然后另外的还有一个教义，所谓的当行之礼。这当行之礼的教义，就使到人比方说星期天我们进了教堂，有哪些礼仪你要跟着做，然后你要结婚有什么礼仪，家里有人死了要埋葬要用什么礼仪，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教会创立的时候基本的一些元素。我们这里要举出几个大的这个思想家来去当作是当时的这个副教者，有名的一些代表人物。那么这些代表的人物当然是我们今天可以提出几个比较重要的，那么一个是 Justinus， 一个是 Irenaeus， 一个是 Tertullianus， 一个是 Origenus， 我们今天提出这四位。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副教者，也是最大的一个教父，就是圣奥斯丁，我们是 Augustinus， 我们留到下面再讲。今天我们讲前面的这四位，首先就是 Justinus。 这个尤斯定他最先写了一部副教的书叫 Apologiae， 那么就是辩护，这个 Apologiae 希腊文，那么它是辩护的意思。他辩护什么东西呢？就是替基督宗教的教义辩护，替基督宗教的教规辩护，替基督宗教的教义辩护。那么总一句来讲，他替基督宗教辩护比方说说他并不违反这个罗马人的宗教他是完全是维护人性的尊严跟价值。那么基督徒对社会很有贡献，因为他们守法守分，他不是作乱的分子， 它不是迷信等等等等。所以这一个副教书，就是这个 Apologia 这一个维护宗教的，我们说辩护，他把启示的一些东西当作认知这个对象。比方说他是首先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存有本身，还是说柏拉图的善字体，当作就是施巴勒信仰所谓的亚威。那么这个亚威，这个跟存有本身能够连到一起，就是柏拉图的善字体也好，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原动不动者也好，罗马的至上神也好，那么都包括存类。意思就是他想办法把这个希腊的最高的一个存在，一个神明，跟罗马的至上神，跟施巴勒的至上神，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名字，可是所指的是一样，就是上帝，就是上帝。而这个上帝呢，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然后天地万物里面当然包含了人，包含了人类，所以人跟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他觉得人有缺陷，人的这个缺陷所带来的苦难，不管是这个缺陷是愚笨带来的，那么还是说狂妄带来的，那么人类都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的最终的一个理解，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原罪，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跟出了有很多的罚。那么这个罪的表现，还是罚的一种情况来去解释人生的苦难，这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人有苦难，人应该受苦受难，这绝对不是人生的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是要说明上帝的慈悲，因为上帝在这方面，当人的苦难，人的这个罪恶，上帝要降罚，就是他的救赎。在道成肉身，上帝自己变成人，他变成人间的上帝，他符合一个人的生命，他有喜怒哀乐，他会受苦受难。那么这样的话，得有一个人间的上帝，人就可以透过这个耶稣基督，透过这个人间的上帝回到上帝那里去。人性本身他是分受上帝，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肉体是属于尘世间的东西。那么人性另外一个分受上帝的，分受什么东西呢？分受了理性，也分受了意志。所以人除了前面我们说他上有头脑下有良知之外，那么他还有一个理性跟意志。理性是负责知的问题，意志呢是负责信的问题。那么理性的这个知，它是希腊的智慧，那么意志的这个信呢，是施巴勒的信仰。所以希腊所诉求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智者，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施巴勒的信仰跟耶稣基督的信仰所诉求的是什么？是人要成为一个信徒。所以基督宗教是要把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把人的理性跟意志，把人的知跟信，也就是希腊的这个智慧跟这个施巴勒的信仰要统合在一起。那这是 Justinus 可是最主要的着眼的地方，也是他最主要的贡献。那么第二个教父是 Irenaeus， 这个 Irenaeus 他是比较在消极的方面就替这个宗教，替基督宗教辩护，他写了这个 Adversus Heresies。 Adversus Heresies 是反异端，他反对异端。那反对异端当然就是要讲出 先要讲出基督宗教真正的信仰，比方说他在宇宙论的里面怎么就讲了世界怎么开始，他怎么运作，然后在世界里面上帝如何创造了人，人是由怎么样用上帝肖像的灵魂跟这个世界的肉体所构成的，那么然后人如何在一天人里面犯了罪，然后这些罪可以解释人间世的苦难，那么人因为受苦受难，所以上帝的慈悲同情这个人类，所以派他的儿子亲自降凡变成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话，一套的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教义的系统这么下来，就使到这个 Irenaeus 他觉得还是跟这一些体系有相反的一些论调都有问题。比方说当时的叫摩尼教他有问题，因为他把善跟恶平起平坐的方式在处理，而事实上善是一定最后会胜利，这个恶会被消灭啊。比方说他讲的这个信仰是一个知识的，这个是信仰可以用知识的方式去了解，而事实上信仰有很多奥秘的地方，我们的知识很有限制，不能够了解的时候你非要透过启示不可。也就是说当人的哲学的思考他到达了某一个程度，他上不去了，那需要上帝加以解析。所以这样的话，他的一个 Irenaeus 所讲的反对异端的这一种方式，他是把真正信仰的东西把它写出来。人是透过耶稣基督去相信上帝，因为人有灵魂有肉体，他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所以 Irenaeus 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要把精神的生命看到比较重要，把这个肉体的生命看到比较差，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解释在宗教在迫害宗教的这300年的期间，为什么那么多信徒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精神的生命来牺牲自己肉体的生命，他视死如归，他为信仰来奉献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他是重灵轻肉的一种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呈现出什么呢？呈现出一个信徒他觉得他的灵性的生命，他跟上帝一起的生命，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苦救难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宠，要比人间世的名利权威重要，甚至要比人间世的生命都还要重要。所以 Irenaeus 的这个反对异端的这一种的说说，在当时来讲也奠定了教会的一些基本的教义。第三个的 Tertullianus， 这个 Tertullianus 他是想办法透过这个希腊的知识论，就是透过下学而上达的一条路线，那么来去解释信仰，人如何能够透过理性的生命能够达到信仰，就是他从人的感官的作用开始去探讨人如何认识真理，人如何与自己的主体透过感官对外在世界的接触得出来的一些概念，然后从这些概念变成判断变成推理，那么以后就得到知识能够分辨真假对错。那么这一个从感官到理性的一条路线，是可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去碰到，所以当你看到不太清楚，还是说你只看到某一种现象，可是你的脑筋能够推论的方式接触它的本体，接触它的真相。所以人感官接触到的都是表象，可是思想呢接触到的都是真相。可是我们说 Tertullian 他很了解人的理性很有限制，他知道不少东西，可是有更多东西他不知道，那么这样的话尤其是更深的一些东西，那么他需要透过信仰。 不是因为他理性能够理解，而是因为上帝讲了话，他要相信。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把雅典当作是人间世的智慧，把耶路撒冷当作是天上的智慧。雅典的这个智慧是能够利用我们的理性去了解人间世的一些东西，可是耶路撒冷呢，它是透过上帝的恩惠，透过上帝的恩宠，透过上帝的启示，也就是说透过人的信仰。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特突然他就觉得信仰跟知识它是层次上的分别，它不是平时平错的可以融通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话，他讲出一句相当重的一句话，因为荒谬我才相信，这 credo qui absurdum est， 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因为如果不荒谬我不要相信，我理解，是不是？所以理解跟这个相信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因为你不理解，所以你才需要相信。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的知识能够跟信仰融通，而是说我们的知识不够的地方，信仰可以补足。所以特突然的这种学说也很重要，因为他了解到人性的理性的极限，理性的限制，可是他也知道信仰可以补足这个理性。所以变成他那一句话，因为方面我才相信，这说明了信仰它是不是受理性的这个限制，理性可以帮忙一点，可是理性不能够取代信仰，也就是说信仰的内容不能够用理性完全去了解。那么第四个思想家是 Origenes，这个 Origenes 他是注解了这个 Apologia， 注解了这个辩护，他觉得宇宙的太初只有上帝，那么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纯神史，那么这个纯神史刚好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亚辉，那么刚好也就是新约里面的这个降凡的上帝，就是人间的上帝，这个耶稣基督。所以 Origenes 他的一个学说可以说是照着西方柏拉图的这个系统来去讲这个宇宙的太初他是一个上帝，然后呢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上帝他是纯神，是他是纯实善，那么人的灵魂是上帝的相信，而是上帝的肖像，那么然后再慢慢的发展下来的时候，到降凡的耶稣基督，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人的原罪，以及人的受苦受难，然后上帝降凡来救赎人，他就是降凡的上帝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套的这个教义的系统可以说是从这四个这个初期的教父所发展出来的，后面真正浓缩还是集大成的一个教父，那是圣奥斯汀，那是我们在下一次再讲他，今天就到这里为止。